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申命记》的第二章跟第三章，以色列百姓呢来到约旦河的东边，上帝叫他们绕过以东，绕过摩押，绕过亚门，就是由南往北，然后再到北边呢，就是碰到亚摩利王巴山王噩跟这个亚摩利王西宏，那么以色列人要跟他们征战得胜。在这里呢，有几点我们要再做一点的说明。在这里你看到上帝对于不同的民族对以色列人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以东人，上帝说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上帝呢不用以东这个名称，也不用以东王，而是用以扫的子孙，这是强调他们跟以色列中间血缘的关系。因为以扫呢就是雅各的兄长，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就是跟以色列中间有比较算是接近的关系。不过在这边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是属于以色列人比较早期的时候的作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这个以东人之间关系算是比较好。以东人住哪里呢？以东人就住在死海的南边。可是后来到了阿摩斯书，或是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那个巴比伦人来攻打他们以后，以东人对以色列人非常的坏。阿摩斯书那边就讲到，这些以东人呢，当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他们要逃亡，结果以东人就把守在这些渡口，把这些要逃出来的以色列人就给抓起来，然后就卖给这些外邦人呢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对以东人后来的那个观感就很不好。在历史上面大概最有名的一个以东人就是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希律王呢，因为是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是没有资格来做以色列人的王的，所以他就大兴土木，又到罗马那边去贿赂，他就希望能够跟以色列中间关系能够比较好一点。他甚至呢也娶了犹大家族的赫迦拿家族里面的女子为妻，希望跟以色列中间关系、比较亲密，不过终究呢是没有成功。以东人在历史上面最后出现主要是在公元后的第二世纪，在今天的约旦的南边啊，有些人去过比特拉，就是那个电影 Indiana Jones 圣杯传奇那个拍摄的地点。那个地方呢是从约旦河的东边经过南边，然后要往埃及去的必经之道。这些以东人在那里啊就设立了很好的这个一些的城镇等等。不过到了公元后第二第三世纪呢，他们就完全从历史上面就消失，就没有了。这边我们有几点要来做一些的反省。一就是神的同在跟上帝的赐福。这是各位看到在《申命记》的第二章第七节那边讲到，经文是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地，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是上帝的用这个来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经过以东地的时候，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打扰他们，不要挑战他们，因为上帝给你们有足够的供应，不要害怕。神的同在是整个摩西五经的重要的主题。文学上面看，出埃及记的第33章，那是讲到神不与以色列人同在，而在摩西向神恳求的当中，神就重新回到他们当中来。那个变成整个五经里面文学大结构这个中心的转捩点。神的同在在整个五经里面看到至少包含三个。一个呢就是神的同在是列祖他们蒙福的秘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他们之所以蒙福，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第二个，以色列人得救，甚至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得救目的就是要得到神的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出生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上面的预言， 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读马太福音，整个马太福音呢，都只称呼这个上帝所差来的神子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他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面拯救出来。可是却没有讲到以马内利。那在什么地方才讲到以马内利呢？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才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那边讲到说，大使命遵行的人就可以得着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呢，以马内利是有条件。我自己读经的心得呢，就是耶稣这个名字是讲到上帝给我们拯救的手段，把我们从罪恶过犯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而以马内利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与我们永远在一起。而第三个，摩西就讲到使以色列百姓跟其他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神与我们同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讲说，为人祝福就是求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它跟外面的房子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人聚集跟在殿宇里面的人聚集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在西奈山，是在埃及地，甚至进入到应许之地，通通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摩西向神恳求，求你一定要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有神的同在才使我们与没有信神的人有区别，有神的同在才使我们这个空间与其他的空间有了区别。所以我们说，有任何事情可以增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尽一切的力量来追寻。如果有任何事情会拦阻神与我们同在，像罪，像弟兄姐妹彼此不和不和睦，或者是我们中间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这些都是要从我们中间除去的。再一个讲到说赐福这个字，赐福呢，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用到一个动词 barak， 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呢，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翻译方法，看那个应用的对象来决定。可是我们在今天呢社会上面常常用到的混的啊，比如说我就祝福你，也说求上帝祝福你，其实我祝福你这是没问题的，上帝祝福你呢，那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如果是讲上帝对人的话呢，是讲上帝赐福给人，这是上对下。如果是讲人对人的话呢，是人是祝福人，因为这个祝呢，就是我祈求另外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神明来赐福给你。那这是我们用到中文里面要注意到这个讲究。平常我们已经用惯了的这个，但是那些注重中文的人呢，那是对这个事情很讲究。再有，人要称颂上帝，这是讲到下对上，所以人不可以祝福上帝，因为上帝是至高者，他不需要另外一个神明来赐福给他。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字呢，讲到说人对神的时候，都是把它翻译成为人要称颂上帝或者称谢上帝，是下对上。这是我在这边简单的先提一下。那这里给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呢？第一个，地的主权在乎神。神把土地赐给以色列民，他也把土地赐给摩押、以东和亚门人。神为选民预备土地的祝福，现在呢，把这个祝福就扩大到其他的民族，也把土地分配给外邦人。其他这些国家，他们也经历过他们的出埃及，包括埃及人要经历过他们的出埃及，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的。这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里面特别讲。第二个，整个关键呢在乎信靠上帝，人信靠上帝就可以得到上帝 赐福给人。所以以色列百姓经过以东、摩押、亚门等等的，他们不可以去挑战这些的民族。以色列人要完全信靠上帝，跟这些人说，请容许我们无害通过你们的土地，需要水我们想拿银子跟你们买，需要粮我们拿银子跟你买，只是容许我们走这个路呢，经过这边过去而已。但是这个地是上帝不给他们的，所以是要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信靠。第三个呢，伦理道德的问题呢，就是问到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要把他们完全给灭掉呢？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不要用到这些的暴力的手段吗？这是我们在整个生命记里面多次讲到，因为这些是亚摩利人，是当时的迦南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是非常非常的荒淫败坏，像他们用人为祭献给他们的神明，把这个幼童焚献给他们的神明，甚至用性行为在这个敬拜的礼仪当中要取悦他们的神明，这些都是最败坏的。我们接下来看到在生命记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分配土地，还有他自己讲到他自己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情形。这是摩西主持第一次在应许之地里边的土地分配。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拉西半支派，那两个半支派呢说，我们不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我们看在约旦河东边这些土地呢，肥沃，牧草丰沛，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做我们的家园了。那摩西在那个地方责备他们自私，只为经济的动机，不以整个其他的支派为念，损害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士气。摩西在讲说，其实约旦河西边才是真正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这些事情呢，在生命记第三章里面，摩西都不提了，他是讲到说现在，只讲到是将来。而这边其实给我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即使说这些人他们曾经有过失败，有过软弱，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事情呢，但是过去就过去了。摩西呢只抓住现在，只看到未来要怎么样，他就提醒这些人，那你们呢就照你们所讲的咯，就要信守承诺，你们的妇女儿童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可是你们的男丁就要拿着兵器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前面呢，当作先锋的队伍去过约旦河去征战得胜，等到打完胜仗之后呢，再回到这边来。后来他们果然就信守承诺，就做到。摩西再有就是勉励约书亚了，说你现在就承担责任，就要过这个应许之地，那么要靠上帝刚强壮胆。这个变成后来上帝就是勉励约书亚的同样这个话语了。那最后就是生命记的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讲到过去了，摩西在重新讲到他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他对上帝的称呼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呢，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旧约里边是人对上帝最亲密的个人性的称呼。哪一些人用到呢？亚伯拉罕用这个称呼，摩西用这个称呼，约书亚用这个称呼，再有呢，最多的就是大卫王，都是在他们祷告的里边。摩西向上帝用这个最亲密的称呼恳求，希望上帝让他可以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上帝没有准许，摩西感到很遗憾。这边我们是看到圣经里面呢，我就想到三个未蒙允准的祷告者，一个是摩西。摩西曾经为百姓代求，愿意为他的百姓来赎罪，这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里面，但是上帝没有准许。摩西在向神恳求，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荣耀，但是上帝也没有准许，因为这个呢，已经越过了神和人中间那个鸿沟。神看人呢，终究是有一个本体上面的一个鸿沟，是不可能够越过去的，就是人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而还继续存活，所以上帝也没有准许。 第三个就是摩西为自己求了，说让我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就上帝也没有准许。耶稣也曾经三次祷告说，父啊，求你把这个杯挪去，把这个苦杯撤去。但是耶稣在讲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而行。保罗也曾经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掉，但是上帝给他的回应是说，我的恩典供你用的。我想这些伟人包括主耶稣自己呢，都曾经求过父神，但是有几个祷告没有被准许。我们在这背后呢，反而更多看到神的恩典跟荣耀。从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讲到历史，那我们就看到神学是在历史中间产生的，历史的记忆也形塑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或者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它的历史。正是这种集体的记忆，就说明了每一个世代对于自己与国家的想法跟信仰。所以摩西他花了那么多的篇幅讲历史，是说什么呢？再一次要来塑造整个以色列百姓对于历史事件的回忆，再一次来塑造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国家的灵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研究历史呢？其实有好多的理由，我们要来讲到。第一个讲到什么是历史。历史呢，其实至少有三个不同方面的意思。一个就讲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必须是真实在历史上面发生过的事件。第二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就要有一些记录，所以要有详实可靠的记录，就是史料。那我们要把它经过整理之后呢，再给它做一个解释。所以这是讲到因果关系的一个解释，所以就是史观。所以一个是发生的事情，一个是事情的记录，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那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呢，上帝就是把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的4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那么都陈列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讲到历史的时候呢，人往往会失真或者选择性的记忆，我们只记得那些光荣的历史，我们却忽略或者否认那个失败的历史。可是不管是光荣的历史或者是失败的历史，都是历史，都是形成我这个人，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我的精神，我的灵魂就是从这个来塑造。只有在我们认真的面对过往的历史，不管是光荣的历史还是失败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很诚恳的面对今天的我们自己。那这个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历史其实就是讲到对于探讨并且记录人类在过去特定时空中间所发生的社会性的并且是有社会意义的各种活动，并且特别注意它的因果关系跟它的发展。在维基百科上面呢，也有给这个历史这样子的定义。历史呢，或简称史，就是指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关系的有系统的记录、诠释跟研究。历史可以提供给今天的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形势的参考的依据，与伦理学、哲学、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上面我至少举两个人跟历史做说明的，一个是保罗。新约里的保罗就讲说，我们干嘛要去读旧约里面这些历史，或者特别我们在华人中间，我们在讲说旧约历史是以色列历史，跟我们有什么相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里面讲了说，他们遭遇这些事情呢，都是要做我们的鉴戒，这鉴戒是讲教训，并且写在圣经上面，正是警戒我们这个在末世的人。中国最著名的谏臣呢，就是唐太宗时候的魏征。唐太宗在魏征过世以后，他就讲到说，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呢就可以明得失，魏征死了呢我就失去一面镜子了。所以你看到说，其实这个历史啊，对我们影响是很大。圣经里面《生命记》讲到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是时间的主宰，我们了解历史的轨迹，就是了解上帝做事的法则。集体记忆借着回顾这些的历史，再次得到更新，作为选民身份的一个认同，这是讲现在。而世界末了的结局，人类终极的盼望，就是讲将来，也是这些历史就显明出来。所以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复制过去成功的经历，避免未来失败的危险。述说历史呢，都是有教育的目的的，所以历史教训非常的宝贝，回顾过去，瞻望将来。那我们今天呢，就问我们自己，我个人的历史，我们家族的历史，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样子的启发？求上帝来赐福我们大家，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勇敢往前而行。谢谢大家。